三公主白花羞仗着胆子来到前洞，等到了外头一看，好在正打着，一个大耳朵的胖和尚拿着冰耙，一个鼓眼中连蹦胡子的和尚拿着铁禅杖，跟黄袍老魔杀了个难解难分。这三公主就喊：“当家的，住手，先别打了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”这黄袍老魔也累得不轻，正想找个机会喘喘气儿，一听是他夫人的声音，他有点纳闷，心说你不在内宅，你跑到外头干什么？这样伤着你，碰着你怎么办呢？甭问，肯定有大事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刀跳出圈外，别打了。我说你俩听着，我不是怕你，咱都歇口气儿，一会儿缓过法来，接着再打也不迟。那猪八戒累的裤裆都湿，老猪巴不得找这么个机会，他把冰耙往地上一杵，大口大口喘气，猪嘴巴直吐白沫子。
行行行，正好歇一歇，一会儿再战，不把我师父交出来没个完。师弟走，找个背风地方歇歇。
他俩转身走了。这黄袍老魔提着刀回头看了看夫人，夫人啊，你怎么来？你胆子真不小，你看这什么地方。丈夫，我有事情跟你商议，还早不商议晚不商议，什么节骨眼跟我商议事儿？
好好，进去说，进去说。
关上洞门，他们往里边走，到他们居住这地方，老魔把刀往旁边一放，一边擦汗一边喝水，一边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说吧。
老爷，我做了个噩梦。
这瞧瞧你说的，闹了半天是做梦啊，梦见什么了？
这梦好不吓人。哎，说起这话就长了。在你我还未结成夫妻之前，也就是我在宝象国内宫，我曾经许下个心愿，我这一生要做一件好事，我要救一个人以赎我的罪恶。那么顶好呢，是能救一个出家人。你说邪门不？事隔十几年了，我突然做个梦，梦见一个金甲天神手提着鞭子找我来讨债，说你许的愿为什么不还愿？为什么你说话不算数？事到如今你还不救人啊！今天我非抽死你不可！啪啪啪，连抽我数遍，我疼痛难忍，这才惊醒。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儿，可不是吗？我这愿没还呢。我老爷呀，我听说你抓了个唐僧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咱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把他放了就得了。一则了了我的心愿，二一则呢，您呢也算做了件好事儿。要说吃人，凭您的本事，上哪儿抓不来一个人呢？何在于他一个人，是不是呢？您就把他给放了吧，我求你了。不借我就活不成了，我一闭眼那金甲天神就拿鞭子抽我，望你看在夫妻的份上答应我的要求吧。
这等事儿，怪哉怪哉。好吧，看在你我夫妻一场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我就把这唐僧给放了。不过可惜了，这唐僧这人与众不同啊，吃一口肉我就能延年益寿。行了，来人，
行，等着，您干什么？
放人呢？
我都给放了。
啊，你给放了？夫人呢？这你可不对呀，你怎么事先没跟我打个招呼？
因为我心里头太着急了， 你跟我是一家人，你犯我犯不是一样的？
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他现在何处？
我在后门把他给放了。干脆你告诉告诉他徒弟，别打了，让他们赶奔西天取经去吧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了，就这样。
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黄袍老魔真凭夫人的，他太爱这夫人了。
提着刀又来到洞外，嗷嗷喊了几声，把猪八戒沙僧给叫回来了。俩人认为着他歇过气儿的接茬干，提着兵刃气呼呼刚过来，黄袍老魔说话了：
哎，俩和尚你们听着，
我非是惧怕尔等，我真要卖卖力气，你们四个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方才凭我夫人解劝，我不愿意再打。哎，你们的老师那唐僧我已经放了，在后洞外去寻找你老师逃命去吧。
猪八戒一听一拨了脑袋，哎，这真的是假的？
我你不是糊弄我们？
哎，红口白牙我岂能谎谈呢？你们一看便知。
是啊，那还得感谢你呢。好，再见再见。黄袍老魔回了洞，关上洞门，哎，跟夫人谈话去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龙马，提着行囊转到洞后找这唐僧。猪八戒就喊：
师父，师父您在哪儿呢？
沙僧一喊：
老师啊，您在何处？你回应一声。
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从对面传来微弱的声音。这唐僧弯着腰撅着屁股，那声音极低：
八戒为师在此。
那个说怎么这么点声，
吓得没劲儿了都。
猪八戒耳朵尖听着了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
师父我们来了。
师父，我和我师兄来了。
到近前一看，真是唐僧。唐僧那脸都绿了。哥俩过去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唐僧架出来。
师父您没事吧？
哎呀，都把我吓死了。你们两个人上哪儿去了？
还别提了，我们为了给您找吃的，鞋底都磨薄了，结果吃的也没找着，回来发现你也没了，找来找去找到这儿来，我们才得以相见。
哦，甚好甚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
说的不假，师父上马上马。
把唐僧周上白龙马，师徒三人急匆匆离开是非之地。真不错，咱们简短解说，就离开了碗口山，一直到了平川的地方，师徒三人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唐僧啊，是个诚实的君子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而且再往前走就是宝象国，离着不远。又走了半天到了，哎呦，难得的平川一望无际，对面闪出一座小城，整整齐齐，街道宽阔，路面平整，城门开着，人来人往，做买做卖的，可遇上个城市。唐僧心花开放，猪八戒沙僧都高兴。进了城门，到了街上，得在这换通关的文牒，另外还得给人家捎了一封信，先找了座店房他们住下。安排完了，唐僧就说：你们两个人看守行囊，在店听信，我要求去见国王，再换换通关文牒。
嗯，师父我们陪着您去。
不必了，人多势众，诸多不便。再者一说，你们俩相貌丑陋，我怕把旁人给吓着，在家听信儿。
师父别再走丢了啊，走丢了可麻烦。
不至于，在城中 不至于走失。唐僧换了套衣服，把五浊罐好好端正端正，迈步离开店房，赶奔王屋。到了玉桥旁边，他平身站住，
一看有站岗的。
唐僧多文明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辛苦了。站岗当兵一看，不辛苦不辛苦。高僧有事吗？请问各位，这可是王宫，
对，宝相国的王宫。
我乃东土大唐唐三藏师爷，赶奔西天前去求取真经，行走路过贵国，我要求见国王千千岁。
就凭你要见我们国王，有那必要吗？
贫僧当面有事对国王讲，另外我还想换通关文牒。
这样吧，我们给你通报一声，至于国王想不想见你，那是另一回事啊。后退，平心，
层层传达到了里边。单说国王，今天是朝会的日子，文武百官俱在，事儿都商量完了，刚要退殿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把这事儿一说，
国王一听，唐三藏
听说过，听说过，这是有名的圣僧啊，我真想见他一面，
有事儿跟我商量。
什么事儿？搭了一个请字，时间不大，有人陪着唐僧走上金殿。唐僧放眼一看呢，这金殿规模虽然不如唐太公李世民的宫殿，但也不小。四个字，金碧辉煌。文官在东，武将在西，排列两厢，一个个注目观瞧，唰，那目光全盯着唐僧。唐僧往上头一看，有三尺三高一座台子，台子上带着栏杆，后面有龙书案，有金屏风，龙椅上坐定一位国君，看这样不到60岁，保养的不错，脑门倍儿亮，多少有点臃肿，头上戴着龙冠，身穿着龙袍，腰束着金带，宫娥才女在两旁陪伴，也瞪眼盯着自己。唐僧来到台下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小僧唐三藏拜见国王，万岁万万岁。其实这小国王叫千岁也行，叫万岁也行，那么叫万岁呢，比千岁能强得多，他能爱听。这唐僧啊，也算会说话。哎，这国王还真行，欠身离座，以礼相还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圣僧啊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唐三藏。正是贫僧，欢迎欢迎，看座。有人搬把椅子，唐僧在下面就坐，接着有人献茶，唐僧多少喝了那么两口。国王就问圣僧啊，你是赶奔西天前去取经？ 正是，我行走路过宝象国，前来换通关文牒。说着把自个儿那手续证件全拿出来往上一递，国王一看，每过一处都盖个大印，这玩意跟护照一样，没有你到人家国家行吗？得盖上印，通行无阻。没费劲，国王挺热心，命人用印啪啪啪给批上，到了我就宝相国了。他所到之地算是我管辖的范围，不准阻拦，要多给方便。大印往上一盖，交给唐僧，唐僧是千恩万谢。紧接着唐僧又问，请问万岁，您驾下有几男几女啊？
国王一看，跟我拉起家常来。
哦， 本王没有儿子，只有三个女儿。
哦，这三个女儿可都在眼前吗？
哎，别提了，两个女儿就是老大老二也已招了驸马，我那三女儿叫百花羞啊，丢了。屈指算来一十三年挂零，我毫不牵挂，至今谈论起来天长扯度啊，如同乱箭穿心的一般。女儿，
陛下休得担忧，你三女儿是不是叫百花羞？她如今有了信儿了，我见着她了。
你再怎讲，你见着我三女儿了？
我见着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这里还带了一封你女儿亲笔写的书信，请万岁过目。说着把百花羞亲笔信往上一递，国王颤抖着双手仔细观看，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信上写的跟唐僧说的完全吻合。
丫头啊，你还活着，你落在妖魔的手中了，这日子你怎么过来的？我的丫头啊，
百官皆哭，哭罢多时，郭君止住悲声，把眼睛擦了擦，对唐僧是千恩万谢。
圣僧啊，幸亏你给捎了这封信，我才知道我女儿没死。
圣僧，我得好好感谢你，你三天五日千万别离开，等着我们一家人团聚，咱好好的祝贺祝贺。国王说到这儿马上来精神劲儿，啪把龙胆一拍，跟文武百官说，尔等听着，大家都知道三公主还在人世，落在丸子山波月洞妖魔的手中，现在要派精兵良将前去剿灭妖魔，但不知哪位爱卿愿意领旨，哪个领兵带队，哪个愿往？国王问了三遍无人答言。哎呀，这国王可气坏了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用手指着文武百官，尔等听着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怎么在这关键的时候你们都变成了哑巴了？一个个全是胆小之辈啊，你们没有一个能替主分忧的啊，白痴愤怒了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这丞相胆儿还大点，听国王骂完了，丞相出班跪道：“陛下，非是臣等不愿尽忠心，您想过没有？这不是一般的开兵建仗，这也是一般般的打吧，可是面对的是妖魔呀。”你知道这妖魔呼风唤雨，云中来雾中去，无影无踪，那怎么个对付？他善于使用妖术邪法，和人力相差的太远太远，恐怕去多少人都回不来，臣等犯难呢。您必须得选一个懂得法术的，能降妖捉怪之人，我等无能为力，怕的是救不回来公主，再误了大事。
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们宝相国哪有会降妖捉怪的？
又过了一位将军施礼：“陛下呀，那眼前唐三藏就会降妖捉怪，他要没本事能从东土大唐走到宝相国来吗？刚才我听说你们闲谈之中，他们师徒三人，他来见您还有俩徒弟呢，那俩徒弟俱不是平常之辈，让他们降妖捉怪去救公主有何不可呀？
哎， 对了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国王想到这，转脸问唐僧：“圣僧啊，可能助我一臂之力？”前去降妖捉怪。唐僧一听，阿弥陀佛，陛下呀，贫僧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更不懂得兵马武艺，也不懂得法术，我怎能降妖？我的徒弟还差不多，我是做不到。圣僧，既然你们师徒三人，怎么来你自己呀？你那徒弟现在何处？他们都在殿中拼气儿，怎么不一块来？因为他们的相貌丑陋，说话粗俗，我怕惊了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相貌丑陋，能丑到什么程度？能把人吓死？哎呀，陛下呀，的确不同寻常。我那大徒弟猪八戒是长嘴猪牙，相貌可憎。我那徒弟沙僧长得抱头环眼，说话声音粗俗，特别吓人。你一看便知，不怕不怕。圣僧，你这一描绘，我就更不害怕了。赶紧把他们请来吧，住在哪座殿房？唐僧回答完了，马上国君下旨传金牌去接猪八戒和沙僧。那不好找吗？等到这一宣读旨意，猪八戒乐了，兄弟，你听见没？咱老师啊，在那块受到礼遇，还问吗？那国王啊，富有四海，盛牌宴宴，玉液琼瑶，管待咱师傅，这不接咱哥俩去吗？一块儿去解解馋，保不齐师傅一高兴，今天呢把斋饭戒了，还能吃点大肉什么的。啊，走走走走。两个人高高兴兴来到王宫，走上八宝金殿。俩人不上殿还得罢了，这一上殿，文武百官一看，哇，我的妈，怎么这么丑？国王仔细打量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出来到一个底下去了，当时就休克了。经过紧急抢救之后，这国王这才缓过气来。哎呀，圣僧啊，难怪你不领他们来，真够丑的。你要不是事先描绘了一遍，恐怕就把我活活的吓死。唐僧心里好笑，心说我胆儿就够小的，你呀比我胆子还小。